北约秘书长话，北约成员国都同意乌克兰加入北约。美国国土安全部90日冲刺应对中共 AI 威胁。郭文贵保释被拒，法官话最高可判8年监禁。美国两党议员重提维吾尔政策法。美国两艘核动力航母即将退役。全食超市重整运营，裁员数百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4月22日星期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1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所有北约成员国都同意乌克兰最终应该加入北约。随后俄罗斯外交部警告，将有无法控制的军备竞赛。评论认为，如果俄罗斯动员核武，北约会加入战争。请看报道。
路透社报道，当日斯托尔滕伯格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会议前，再次重申对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的态度，表示一旦乌克兰战争结束，基辅必须具备防止新袭击的威慑力。之前20日，斯托尔滕伯格对乌克兰进行了战后首次未公开访问，并邀请泽连斯基参加将在7月举办的北约峰会。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在去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成立，由54个国家组成。斯托尔滕伯格秘密访问基辅是在乌克兰预计展开反攻之前。北约话同乌克兰同一阵线对抗俄罗斯。美国问题专家南述认为，北约秘书长的这一番讲话应该是为未来的俄乌和谈做准备。乌克兰现在正在准备大反攻，不论反攻的结果是怎样，最后俄乌之间都要进行和谈，达成停火。现在北约秘书长的讲话就是为未来的停火和和谈创造一个预设的条件，亦就是说，不论为未来的停火条件是怎样，俄罗斯都必须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组织。同日，德国、波兰和乌克兰三国的国防部长在德国签署了豹二坦克后勤供应链备忘录。之后当日，俄国外交部发出警告，称将有无法控制的军备竞赛。俄罗斯需要加强它的战术飞弹能力，包括夹在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俄罗斯加里宁格勒的战术飞弹能力。随着2026年2月美俄核武协议到期，普京在今年2月国情咨文演说中宣布，俄国将暂停参与美俄两大核武强权仅存的核武控制协议，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美俄在2010年签署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2021年的时候这个条约效期延长到2026年2月5号，两国目前仍然拥有大批核武。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表示，这个意味着美国、俄罗斯和中共竞争会更加激烈。目前美国一直专注保持和俄罗斯对等的核武，中共已经明确表示他决心建立一个和美俄规模相当的核武库，所以世界可能正处于核爆发新时代的边缘。这场竞赛里面，美中俄三方都认为需要继续制造更多的核弹头来保持领先地位，从而变成一种危机的恶性循环。如果俄罗斯使用核武，北约多数会加入战争，亦有可能使用核武引发的人类灾难，令到三方不得不理性地回到谈判桌。不过俄罗斯的军事能力最近亦都频频出现问题。20日晚上，俄罗斯一架超音速战斗轰炸机闹出大乌龙，在菲林俄乌边境的俄罗斯城市别尔哥罗德上空的时候，突然对该市误投了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导致大街上发生爆炸。 炸毁炸坏一啲建筑物同汽车，并造成三人受伤。之前俄罗斯一架军机仲曾经喺亚速海滨嘅港口城市叶伊斯克一栋住宅楼旁边坠毁，导致15人丧生。该市拥有一座大型嘅俄罗斯空军基地，嗰度嘅俄罗斯战机常常出动前往乌克兰执行空袭任务。军事专家指出，俄罗斯越来越多咁动用军机对乌克兰发动空袭，而与此同时，俄罗斯军机嘅坠机同其他事故亦都显著增加。
4月21日，美国国土安全官员宣布启动两项紧急举措，以应对中共日益增长的 AI 等多种威胁。请睇报道。
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星期五在华盛顿的智库发布演讲，证实他的部门将开始90日冲刺，来应对中共更频繁、更激烈的打击美国的努力。政府部门将单独成立一个人工智能小组，针对中共在那个领域的威胁发起行动。马约卡斯指出，政府部门将开展为期90日的攻坚计划，评估中方构成的威胁将怎样演变，以及在未来怎样更好地防御。除了人工智能之外，美国将着力于解决包括阻止中共政府袭击美国移民和旅行网络系统，监视政府单位和私人实体，并压制批评者等做法。此外，中共输出芬太尼的行为亦都备受重视。在现在，中共的 AI 领域威胁是美国关注的重点。马约卡斯说，国土安全部将带头负责任地使用 AI 来保护国土安全，并防止恶意使用这种变革性技术的做法。美国的高级官员表示，他们每天都会对中共在美国的经济间谍活动展开调查。 FBI 局长哈里斯托弗近期说，北京在 AI 领域的发展是令美国感到关注的。而马约卡斯都表示，中共利用投资和技术在世界各地渗透影响。他强调，无论中方对美国发起怎样类型的投资，都足够造成国安威胁。他说，无论是对我们港口的投资，亦或是对伙伴国家、电信渠道等的设备，都会造成无数种威胁。相关说法被指是为白宫近期准备推出的对中投资限制法案进行铺垫。美国之音报道说，美国现在寻求使用 AI 保护美国供应链和关键基础设施，打击芬太尼的漏洞。亦都在同时，美国国会更加关注国土安全部在美墨边境的举动。马约卡斯说， AI 的技术可能会被用来帮助边境安全，但是目前还不清楚完成这项任务的具体方式。
郭文贵遭控涉嫌欺诈10亿美元。20日，曼哈顿联邦法官拒绝郭文贵律师提出的2500万美元保释方案。如果郭文贵罪名成立，他最高将面临100年以上的监禁。请睇报道。
据德国之声消息说，法官托雷斯表示，检察官认为郭文贵很有可能逃亡，如果他获释，将对社会构成经济损害的风险。指出郭文贵即使去年资金被冻结，仍然继续宣传欺诈性投资机会。郭文贵过去在民事诉讼、破产程序及该刑事案件中有妨碍司法行为。从郭文贵过去在多宗案件程序的行为看来，都令到法院无法合理保证被告将遵守任何审前释放的条件。托雷斯指出，执法部门在搜查郭文贵的住所的时候，找到2本护照，说他有足够的资源可以想办法在没有旅行证件的情况下离开这个国家。如果郭文贵逃亡，美国政府将成为他众多债权人之一。54岁的郭文贵3月15日在 New York 被捕，司法部指控他策划投资欺骗计划，并直至将他几千名追随者中骗取至少10亿美金。 聯邦檢察官 Williams 表示，郭文貴靠犯罪所得購置了50,000英尺的豪宅、一架價值350,000美元的法拉利跑車、兩張各價值36,000元的豪華撞戰，還擁有一艘3,700,000美元的豪華遊艇。郭文貴被控有電匯欺詐、銀行欺詐、證券欺詐和洗錢罪等，被控犯下11項罪名，郭文貴則拒不認罪。
中共在國際社會主張霸權行為，反對中共的異議人士成為其打壓的對象。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參眾兩院的兩黨成員共同重新發起維吾爾政策法，以保護逃離中國的維吾爾民眾，加強對他們的支持。請看報導。
相關法案在去年4月曾經提出，但並沒有獲得通過。法案的發起人之一共和黨籍參議員盧比奧在4月20日晚間發布聲明，指出國會重新發起這條兩黨法案，將對在美國等國流亡的維吾爾僑民起到幫助作用。中共政府正在針對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群體進行種族滅絕和侵犯人權運動，因此他和兩黨議員很願意重新推出法案，提高外界對維吾爾人的認識和支持。共和黨籍眾議員金影玉和民主黨籍眾議員貝拉在眾議院提出了相應的法案。貝拉表示，這個法案重申了美國在國外捍衛民主價值觀的承諾，並且確保機構間合作對國務院提供了有效的應對危機的資源。法案的具體內容包括要求國務院在與中共的外交會晤期間造訪新疆的拘留設施，並要求釋放被拘留的維吾爾人，要求國務院對外交官提供維吾爾語培訓計劃，將維吾爾人權活動人士納入美國演講者計劃，讓他們在穆斯林多數國家的公眾外交論壇上發布反對中共人權問題相關的言論等條例。此外，方案亦都要求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反對任何阻止審議和維吾爾人人權相關問題的動議。
美國海軍證實，目前處於編制中的兩艘核動力航空母艦尼米茲號和艾森豪威爾號即將走向退役，這個會導致海軍的艦隊規模有所縮減。請看報導。
幾十年來，這兩艘航空母艦在應對軍事衝突領域發揮了關鍵作用。擁有48年歷史的尼米茲號1975年開始服役，建造使用壽命是50年。這艘艦艇由兩個西屋 A4W 核反應堆提供動力，可以提供超過每小時55,000米的速度和無限航程。它擁有傳感器和武器系統，包括雷達、電子戰系統、滾動機身導彈、密集陣近距離武器系統和0.50口径機槍。尼米茲號預計在2026年退役，而艾森豪威爾號即將在明年退役。艾森豪威爾號航母在1977年開始服役，可以搭載多達90架固定翼飛機和直升機。兩艘航母都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艦艇，共計12,000名機組人員為兩艘航母服務。目前美國海軍的航母數量佔據全球總量的一半，其中有11艘航母是公認的現役航母，其中包括10艘尼米茲級別核動力航母，另一艘是福特級別核動力航母。在近期，尼米茲號曾經在南中國海以及台灣海域附近執行任務。行業預計尼米茲號在進行最後一次部署之後，將駛往弗吉尼亞造船廠，開始包括移除核燃料在內的停運過程。另一艘前核動力航母企業號而家一直處於長期停用過程當中。海軍海上系統司令部發言人科勒對媒體評論指出， 企業號和尼米茲號的相似之處在於它們都是大型和堅固的船隻，含有少量的各種有害物質，但是它們的設計截然不同，因此停運的方法將反映出這些差異。
亞馬遜旗下的有機產品商店全食超市 Whole Foods 透露，這間公司計劃在未來兩個月內解僱數百名員工，以進行重組運營。請看報導。
Whole Foods 的管理團隊在一份備忘錄中指出，該公司將重組某些國際和地區的支持團隊，並將它的全球九個區域重組為六個，每個區域的門店數量亦將靠攏。此外 ，Whole Foods 仲將建造一個全公司範圍的營運機制，減輕不同地區的供應鏈管理活動。Whole Foods 的裁員人數相當於它的全球員工總數的不到0.5%。該公司表示，在食品行業遭遇疫情大流行這樣的挑戰之後，為了取得發展，企業必須要更加完善經營方式。這次裁員不會影響到商店和倉庫工人的工作。業界認為，公司方面這次的調整主要是為了解決商店管理營運團隊的電源。Whole Foods 總部位於德州的 Austin， 目前在北美和英國開設了500多間門店。在超市集團裁員的同時，他的母公司 Amazon 亦都正在進行大規模的裁員來削減成本。自今年三月以來， Amazon 已經宣布計劃裁員27,000人。
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